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25篇，需要在生命中长大第二部分。在哥林多前书3:1，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保罗说他们是婴孩，这事实指明他们接受神圣的生命和圣灵的初期恩赐以后，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在某地的圣徒若缺少生命的长大，就无法有正确的召会生活。事实上，召会的实际在他们中间并不存在。不错，他们在名义上是地方召会，但他们没有召会的实际。召会在那里只是得救之人的聚集，但这不能视为生命长大以及经历并享受基督的实际。不但如此，哪里缺少生命的长大，哪里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就会一团糟，召会生活就会受到破坏，身体生活就会被毁坏。这正是在哥林多的情况。哥林多的信徒虽然接受了初期的恩赐，却没有在生命里长大，他们仅仅有神圣的生命和圣灵撒在他们里面做种子，因为他们没有在生命里正常的长大，他们就没有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和身体生活。保罗领悟哥林多人中间的情况，就没有以道理的方式，乃是以生命的方式，以喂养、浇灌和生长的方式说到召会。唯有哥林多人在生命里长大，他们中间才能借着经历基督而有召会的实际，那时身体生活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现在要来看三种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有三种的恩赐，在1章里有初期的恩赐，有12、14章里神奇和成熟的恩赐。我们曾经一再的指出，初期的恩赐是信徒得救的时候所接受的恩赐，包括神圣的生命和圣灵。神奇的恩赐包括医病和说方言这样的事。巴兰的驴说人话，那的确是神奇的事，是说方言的真实事例。甚至没有人生命的受造之物也实际的说人话。12章和14章里的说方言是指说人所没有学过的真正语言，在神圣的能力之下，信徒忽然神奇的说别的语言，这才是真正的说方言。这种神奇的恩赐不像成熟的恩赐，需要在生命里长大。真正的说方言与今天实行所谓的说方言是不同的。今天所谓说方言的人，只是发出一些与任何真正语言都无关的声音和音节。这些声音若有语言学家记录并分析，就会被证实不是任何语言或本地化的一部分。在12和14章，保罗提起说方言和翻方言。在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团体中间，有许多人以为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事例。在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团体中间，有许多人所以为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事例。然而，这些有很多都不是真实的。例如，在聚会中，有人也许发出某些声音或音节，这些会以某种方式翻译出来。在另一次聚会中，同样的人也许发出同样的声音，然而却有不同的翻译，因此同样的声音有两种翻译。这样的事不是真实神奇的恩赐，反之那是天然的，是人的发明。毫无疑问，医病是神奇的恩赐，保罗所提医病的恩赐是真正神奇的。但在今天基督徒所举办的医病大会里， 有许多虚假的医治，在许多这种医病大会里，真正得着神奇医治的连一个也没有。在十二和十四章里也有另一类的恩赐，就是成熟的恩赐。伸言是这些成熟恩赐的一种，伸言胜过说方言，因为说方言并不建造召会，但伸言的确建造召会。我们都该寻求那些恩赐，尤其是建造召会的伸言。我们若要为了建造召会而伸言，就必须有生命的经历。我们伸言的能力在于我们的经历，我们若没有正确生命的经历，就无法伸言以建造召会。哥林多前书里伸言的恩赐与今天在灵恩派团体里一般所实行的的确不同。例如许多年前有人预言大地震会毁灭洛杉矶市，这种所谓的预言通常以旧约的方式结束于耶和华如此说的话，但在哥林多前书里伸言的意思是为基督说话，甚至说出基督。我们若要说出基督，首先必须经历基督，唯有我们对基督有真正的经历，我们才能将它供应给召会。因此要借着说出基督而伸言，就需要经历。在哥林多人中间也许有好些神奇的恩赐，但他们缺少成熟的恩赐，就如为着建造召会的伸言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也有治理或领头的恩赐，这样的恩赐乃是以成熟为基础。我们无法期望年轻的圣徒能做领头的人，领头需要相当的成熟。事实上这恩赐与长老职分有关系，长老不是婴孩，反之他必须是有点成熟的人。哥林多的信徒缺少成熟的恩赐，他们尤其缺少说出基督使召会得着供应并建造的恩赐，也缺少正确领头的恩赐。他们接受了初期的恩赐，但他们中间没有多少人在生命中长大，结果就没有正确的伸言或领头的恩赐能把召会建造起来。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的负担。我们由保罗在三章一节的话知道，哥林多的信徒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却停留在婴孩阶段，因此他有负担指出长大的需要。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清楚地指明信徒需要栽种并浇灌，好在生命里长大。我们曾经指出，虽然哥林多的信徒接受了神圣的生命和圣灵作为撒在他们里面的种子，但他们停留在了婴孩时期，没有在生命里长大。事实上他们继续地活在他们的希腊文化、哲学和智慧里，这引起他们基督徒生活中的混乱，破坏召会生活并毁坏身体生活。因此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有负担告诉他们，他们不该再活他们的希腊文化、智慧和哲学。保罗在一章用智慧这个词是专指希腊文化的智慧。我相信哥林多人读这封书信就领悟智慧就等同于文化，他们停留在本国的文化里并活在其中。然而保罗似乎在说，弟兄们，神召你们进入了他儿子的交通，不是进入你们的文化，基督是你们的份，你们蒙召进入了他的交通，这位基督成了从神给你们的智慧，他天天是你们的公义、圣别 和救赎，你们不该再活你们的文化，却该活基督。作为神的智慧，基督是神深奥的事，人眼睛未曾看见，人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已借着他的灵向我们启示了。这些事就是神的深奥，与基督为着我们的定命做神奥秘的智慧有关系。保罗有负担，要哥林多的信徒在生命里长大。他知道他们若在生命里长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正确的基督徒生活，然后他们中间就会有召会生活的实际，真正的身体生活也会建立起来。他们就不仅仅是在名义上的召会，也是在实际上，在生命上，并在经历基督上的召会，这样他们就会真正实际的是神的耕地和神的殿。我们来看婴孩的标记。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我们看见哥林多的信徒显示了一些婴孩的标记。在二节，保罗说，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粮，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信徒中间有婴孩的情形，他的标记就是他们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只要信徒留在婴孩阶段，无论他听见多少篇含有干粮的信息，他都不能吃干粮。在我们中间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婴孩的标记，年复一年我们供应干粮给圣徒，但许多的时候圣徒对所供应之事的反应显示他们够不上这水平，这指明许多人不能吃干粮，他们只能喝奶，这是婴孩的标记。最近在一次聚会中，圣徒复习关于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的信息，我盼望圣徒的反应会指明他们消化了一些干粮，然而照着那次聚会中所分享的，显然许多人还是只能喝奶。我盼望有些人会见证，因着主的怜悯，他们经历基督是每天的公义，每天的圣别和每天的救赎，但没有人做这样的见证。不但如此，许多人不在意信息中的钻石，反而更在意包装纸与盒子，他们说到盒子与包装纸，却忽略了钻石。生命长大的人不被包装纸或盒子所占有，却注意钻石。在他们的见证里，他们宝贵钻石，并说到钻石。哥林多前书一到二章有许多的钻石，然而历代读这封书信的人多半只摸着包装纸或盒子，没有摸着钻石，也就是神深奥的事。例如我们见证关于一章三十节的时候，应当能述说基督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一位弟兄也许见证他在婚姻生活中享受基督做他现实活的并及时的公义、圣别和救赎，这样的说话就显示我们已经看见钻石，而不是只看见包装纸。我非常关切，有些在自己所在地供应话语的领头人，也许重复在这执事里所释放的信息，而没有亲自的看见钻石。他们也许鼓励圣徒并劝勉他们在生命里长大，他们也许教导圣徒如何包装钻石，如何将钻石放在漂亮的盒子里，并如何宝贵钻石、珍爱钻石。他们也许说到许多如何，而没有真正看见钻石的意象。然而我盼望越来越多的领头人和众圣徒都能见证他们所看见并经历哥林多前书里的钻石。 保罗在1-9节所说关于神儿子之交通的话，的确是钻石。我们需要见证这交通，这互相的享受，不是在道理上，乃是在经历上。学习道理只是喝奶，而在经历上接受钻石是吃干粮。婴孩的第一个标记就是不能吃干粮。在3:3，保罗铺路婴孩的第二个标记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吗？做婴孩的人满了嫉妒争竞，并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就是照着在肉体里堕落的人而行。做婴孩的人，那些关于属灵的事浮浅表面的人，仍有嫉妒争竞。我们中间若有任何的争竞或嫉妒，就指明我们是婴孩。嘉定一位弟兄在聚会中做了非常好的见证，另一位弟兄听见这见证，就定义要做更好的见证，这就是争竞，表明这位弟兄是婴孩。嘉定只有几位圣徒对你的见证说阿们，却有许多人对另一位弟兄所做的见证说阿们。倘若这困扰你，就暴露你仍有一些争竞或嫉妒。一位弟兄做见证得着大声阿们的回应，我们就该喜乐，我们该为着我们中间有这样一颗钻石赞美主。婴孩的第三个标记是高举属灵大汉引起分裂。在3:4-5，保罗写着说，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的人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不过是执事，借着他们你们信了。哥林多人高举一些人，这事实进一步的指明他们并不成熟。在7节，保罗指出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就这在生命里长大而言，神乃是一切，我们若将眼目转向神自己，就会得拯救，脱离因看重基督的某一个执事过于别人而造成的分裂。我们可能像格林多人一样高举某些属灵大汉，因而引起分裂。有些人也许宣告说，我非常喜欢这位弟兄，我认为他讲得最好。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对讲员、长老、弟兄或姊妹不该有任何的偏好，有偏好乃是婴孩的标记。保罗在本章所指出婴孩的三个标记，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都有的标记，很少信徒能吃干粮。嫉妒争竞并高举某些人是很普通的。我盼望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的一切婴孩的标记都会消失掉。我们听见一篇信息，应当能进入那篇信息的深处，不受包装纸或盒子的打岔。不但如此，我们不该有嫉妒或争竞，也不该有任何个人的偏好或拣选，这会证明我们已在生命里长大甚至成熟。我们现在要来看耕地和建筑。在这个点上，我要进一步的说的召会是神的耕地和神的建筑。神的耕地主要的是指在生命里的长大，建筑或者说殿是指神永远定制的目标。因此召会是耕地，产生材料使神完成他的目标，得着建筑。首先有为着在生命里长大的耕地，然后有为着完成神永远定制的建筑。能领会这些要紧的事，指明我们接受了3:9的干粮。赞美主，耕地是为了在生命里的长大，建筑是为着神目标的完成。在3:17，保罗说神的那殿是圣的。 照着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圣不单是圣别归神，圣的意思就是非希腊的。我们若以为圣字的意思仅仅是分别，我们对本节的领会就太肤浅太道理了。哥林多人圣别归神，意思是他们不再是希腊的。同样的原则，我们要成为圣的，分别归神，意思是我们不再是美国的、中国的、日本的或德国的。我们若看见这事儿，就表明我们从十七节接受了干粮，这证明我们已经领会了经历上实际并深奥的事。成为神的建筑，意思是我们不再分裂或分散。照着这几章的上下文，建筑与分裂相对。保罗知道，在格林多的希利尼信徒因着偏好而分裂。在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指明信徒分散了，他们甚至没有堆积在一起，更不用说同被建造成为神的殿了。我再说，神渴望得着一个建筑，神的目标就是这个建筑。首先他要得着耕地以生长基督，然后他要得着一个建筑。哥林多人没有圣的建筑，就是在希腊文化以外的建筑，这就是说他们没有圣的由神的灵内住的建筑，不包含他们智慧、哲学和文化的建筑。然而神的目标是要得着被神的灵充满的建筑，由在他耕地上生长的材料建造而成的建筑。我们信徒都必须为着神的建筑。最后我们要来看接受怜悯，来看见异象。我们领悟自己缺少在生命里的长大，也缺少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也许使我们更受蒙蔽。有些人也许成为兴奋的，有些人也许哀哭，还有些人也许祷告或想要悔改。但甚至兴奋、哀哭、祷告和悔改也可能成为怕子，这些活动也许拦阻我们看见神经纶的异象。我们要看见这异象，就需要神的怜悯。罗马九章有关于神怜悯的话，使徒行传九章有神怜悯的例证。罗马九章十六节说，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照着使徒行传九章，神向大树的扫罗施怜悯。毫无疑问，扫罗得救以前祷告的很多，然而很难说神曾否答应他的祷告。但有一天令扫罗大吃一惊，主向他显现，这就是怜悯。我们不需要宗教式的哀哭、祷告或悔改，但我们的确需要主的怜悯，好看见那向保罗显示的异象。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仍然多么的活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活在基督以外的许多的事物里，我们实际上没有天天的活基督。不错，我们听过许多的信息，但我们可能还没有看见异象。哦，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好看见属天的异象。我们的哀哭或兴奋都算不得什么。我在说，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虽然我们不该兴奋的或以宗教的方式祷告，但我们该恳切祷告，求主的怜悯。让我们众人现在来祷告。主怜悯我，我需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异象。主给我晴朗的天空，使我看见你经纶的启示。阿们。